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就中国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声明说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29周年之际，我们记得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正如刘晓波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典礼中发表的缺席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六四之魂还没有安息。声明说，我们和国际社会的其他人一起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让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牢的人，并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最大城市纽约过去两天分别举行了六四29周年纪念活动。6月2号晚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烛光闪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留学生悼念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公布真相，实现民主转型。全美学自联轮值主席古仪鼓励年轻学子无畏威吓，勇于为真相发声。参加活动的人当中，除了曾经亲历六四的一代人，还包括许多诞生于六四之后的年轻面孔，在纪念会上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主办方希望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铭记六四，将追求正义的勇气传承下去。在纽约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星期天举行了纪念六四29周年集会，傍晚大约200多人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横幅写着勿忘六四，缅怀英烈，宪政民主，未来中国，台前摆放着电子蜡烛组成的六四字样。今年初再度逃离中国来美的1989年安徽民运领袖张林表示，六四屠杀以来，不仅中国的山河被污染了，更被污染的是人心。集会上29年前亲历六四镇压事件的当事人吕金花和李进进回忆了中国军队镇压北京市民和学生的血腥场景。纪念集会由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主办，许多与会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都是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到了海外后才了解了六四事件真相。中国政府坚称当年对示威学生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并禁止一切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讨论。朝鲜最近撤换了3名军方最高官员，分人系人士认为这一行动可能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2次会晤，以及他计划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历史性峰会有关。韩国韩通社星期天引用一位情报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国防部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及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据信都被撤换，他们的职务都被年龄较轻的官员接替。报道引用这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几位军方最高官员被认为在思维上缺乏灵活性，可能对金正恩最近几个星期推动与韩国和美国的外交努力持不同看法，因此被解除职务。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星期天表示，法国和英国军舰将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他说，法国的一个海上任务组将同英国直升机和军舰下星期访问新加坡，并将在南中国海某些地区航行。白宫表示，打算提名保守派人士帕克担任下一届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making sugges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二部分。这一课重点讲解在提建议的时候应当使用的客气语言。
Interview。
电话采访。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告诉 Elizabeth， 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一到旧金山就和他通了电话。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Office，
办公室。
Office。Flight，
航班。
Flight。On time.
准时。
On time. I kept my schedule free.
我没有安排其他的事。现在就请听 Blake 先生和 Elizabeth 之间的电话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peaking to us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He called you just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Yes, I remember.
Were you expecting Mr. Blake's call?
Yes, I was. I knew that he was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So I kept my schedule free for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Tuesday afternoon.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all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peak to Mr. Epstein.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Blake 先生打电话给 Epstein 先生的谈话录音。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在这段对话中 ，Epstein 先生多次用
"I'll tell you what"，
这是口语中常用的说法，意思是“我看这样吧”或者“这样好不好”。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这段对话。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Ah,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How ar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Just fine, thanks. And you?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When did you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I got here a few minutes ago.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genda.
议程，日程安排。
Agenda.
A-G-E-N-D-A.
An agenda item. An item.
议程上的一项内容。
An agenda item. An item. Item.
I-T-E-M.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你们有没有看一遍议程?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我开车把他送回旅馆。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suggested that the two of you meet for lunch.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How about the agenda?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Yes, of course. I confirmed with him the items he wanted to discuss at the meeting and how much time he needed.
Right.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and then returned to my offi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我觉得我们最好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见面。Epstein 先生为什么要先和 Blake 先生进行非正式会面呢？他说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要向他介绍一些我们建造工厂的工程计划细节。我希望在他休息好了之后，再和他进行正式会谈。Elizabeth 认为 ，Epstein 先生这样做考虑得很周到。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那么 ，Epstein 先生和 Blake 先生都讨论了些什么？他们会面之后有什么活动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suggested that the two of you meet for lunch.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How about the agenda?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Yes, of course. I confirmed with him the items he wanted to discuss at the meeting and how much time he needed.
Right.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and then returned to my offi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然后我们开车尽情地游览了旧金山市区。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先请听 Elizabeth 提问。
Was his flight on tim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as his flight on time? Yes, it wa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提问。
When did he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提问。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When did he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He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讨论的是商务活动中的互相寒暄问候。在进入正式的商业会谈之前，找出一些闲聊的话题和对话进行交谈，以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
Small talk，
聊天、谈天、闲聊。
Small talk。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人们在电话中谈生意时，很少直接进入主题。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culture.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in a business telephone call, should you immediately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Really?
Befor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 usually talk about a friendly topic. Talking about friendly topics is called small talk.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Yes, when Mr. Epstein talks with Mr. Blake, he first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h, I see.
It gives the conversation a friendly start.
What are some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Common small talk topics are weather, hobbies, and travel. These topics are usually very comfortable, but you should avoid talking about very personal topics.
I see.
Small talk helps people in business build bet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comes to town by airplane, you can ask, "How was your flight?" If they say their flight was terrible, you can say, "That's too bad," or "I'm sorry to hear that." And if their flight was good, you can say, "I'm glad to hear it." This show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feelings and not just busines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Ga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ulture tips.
My pleasure.
通常人们在打电话谈生意时，首先会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来寒暄闲聊几句。这样做可以建立友好关系，培养融洽的气氛。例如 ，Epstein 先生和 Blake 先生通话时，他先问 Blake 先生这次坐飞机旅行是否一切顺利。
How was your flight?
如果对方说这次旅行很糟糕，那么你应该回答
That's too bad.
或者
I'm sorry to hear that.
如果对方说一切顺利，那么你就回答
I'm glad to hear it.
这样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关心他本人，而不仅仅是对生意感兴趣。我们再仔细听听 Gary 的见解，注意哪些话题适合与两位商人之间的闲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culture.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in a business telephone call, should you immediately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Really?
Befor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 usually talk about a friendly topic.
Talking about friendly topics is called small talk.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Yes. When Mr. Epstein talks with Mr. Blake, he first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h, I see.
It gives the conversation a friendly start.
What are some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Common small talk topics are weather, hobbies, and travel. These topics are usually very comfortable, but you should avoid talking about very personal topics.
I see.
Small talk helps people in business build bet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comes to town by airplane, you can ask, "How was your flight?" If they say their flight was terrible, you can say, "That's too bad," or "I'm sorry to hear that." And if their flight was good, you can say, "I'm glad to hear it." This show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feelings and not just busines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Ga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ulture tips.
My pleasure.
Is this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Yes or no?
问答练习。接下来 Elizabeth 问的几个问题都涉及闲谈时的话题，请大家判断这些问句的内容是不是闲谈的好话题，然后在铃响以后用 yes 或 no 来回答。
Nice weather we're having, don't you think? Yes, the weather is a comfortable topic for small talk. Did your company make much money last year?No, money and business is not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San Francisco? Yes, travel is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No, in the U.S.,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not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When meeting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一位年轻的商界人士打电话给另一家公司，约见该公司的生产部经理。电话里有这样一些词句。
Delivery schedule.
交货时间表。
Delivery schedul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我在想这个星期我们能不能找一天碰个头。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我星期四下午有空。下面是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young business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production manager of another company.
Bob Harmon.
Hello, Mr. Harmon. This is Henry Michaels of Stetson Industries.
Oh, hello, Hen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d like to discuss our delivery schedule.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That's good for me.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That's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接下来是语言的功能练习。今天我们要练习在提建议时怎样用客气的语言。
Let's focus on polite suggestions.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long and use difficult language. Here is an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下面这些客气的语句。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Gary's tips.
Gary 提示。 今天 Gary 要给我们再讲一些同对方约时间和地点见面的各种客气说法。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more ways to sugges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First, let's review som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on our last show.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does that sound?" Let's listen.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You can also u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A more formal and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This is a difficult sentence, but it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he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 was hoping that. Let's listen.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Let's hear that again, more slowl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This is a very polite suggestion. We'll talk more about polite sugg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学习了一些提建议的方法，例如
How about? How does that sound?
等等。今天我们学习几种更正式的说法，例如
I was wondering if
和
I was hoping that.
请大家一边听，一边记住这些说法。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we'll look at some more ways to sugges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First, let's review som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on our last show.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does that sound?" Let's listen.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You can also u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A more formal and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This is a difficult sentence, but it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He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 was hoping that. Let's listen.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Let's hear that again, more slowl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This is a very polite suggestion.We'll talk more about polite sugg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oey 听众，今天这一课我们重点讲解了在提建议时应当使用的客气语言。
Well, our time is up.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就中国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声明说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29周年之际，我们记得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正如刘晓波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典礼中发表的缺席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六四之魂还没有安息。声明说，我们和国际社会的其他人一起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让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牢的人，并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最大城市纽约过去两天分别举行了六四29周年纪念活动。6月2号晚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烛光闪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留学生悼念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公布真相，实现民主转型。全美学自联轮值主席古毅鼓励年轻学子无惧威吓，勇于为真相发声。参加活动的人当中，除了曾经亲历六四的一代人，还包括许多诞生于六四之后的年轻世代，在纪念会上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主办方期望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铭记六四，将追求正义的勇气传承下去。在纽约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星期天举行纪念六四29周年集会，傍晚大约200多人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横幅写着勿忘六四，缅怀英烈，宪政民主，未来中国。台前摆放着电子蜡烛组成的六四字样。今年初再度逃离中国来美的1989年安徽民运领袖张林表示，六四屠杀以来，不仅中国的山河被污染，更被污染的是人心。集会上29年前亲历六四镇压事件的当事人吕金花和李进进回忆了中国军队镇压北京市民和学生的血腥场景。纪念集会由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主办，许多与会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都是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到了海外之后才了解了六四事件的真相。朝鲜据信撤换了3名军方最高官员，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行动可能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2次会晤，以及他计划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历史性峰会有关。韩国韩通社星期天引用一位情报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国防部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及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据信都被撤换，他们的职务都被年龄较轻的官员接替。报道引用这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几位军方最高官员被认为在思维上缺乏灵活性，可能对金正恩最近几个星期推动与韩国和美国的外交努力持不同看法，因此被解除职务。法国国防部长富罗伦萨·帕尔利星期天表示，法国和英国军舰将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他说，法国的一个海上任务组将同英国直升机和军舰下个星期访问新加坡，并且将在南中国海某些地区航行。他说，2017年至少5艘法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帕尔利说，欧洲已经开始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支持航行自由行动。德国观察员也已经登上法国的舰船，他认为这种努力应该进一步扩大。法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是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区域不断扩大的军事化，也是响应美国最近计划加大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打算提名保守派人士、纪录片制作人迈克尔·帕克担任下一位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广播理事会是一个联邦机构，负责监管美国之音和其他国会拨款资助的广播机构。各位听众，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3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近日透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解禁中兴达成了协议。主导中兴制裁案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他表示解除禁令的条件包括追加巨额罚款，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改组中兴管理高层，以及必须要购买美国产品。目前陷于瘫痪状态的这个中兴公司呢，逃过了死劫，可是中国举国上下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媒体以中国之痛来形容事件引发的震撼。习近平过去一个月呢，接连5次谈中兴问题，强调国之利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中兴事件为中国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中兴的问题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中兴啊，起死回生了，中国应该高兴才是，但是我们看到媒体和网上却是一片反思。香港的丁教授，您怎样评价这个美国解除中兴禁令的这四个条件呢？
这四个条件打这个分量都不轻，这个比如罚款这一项，根据很多这个分析嘛，这一下子把这个中兴的这个纯利润就砍掉很大一块。
嗯，
然后呢又派驻这个管理人员进入管理层，这个做法呢，以前美国老抱怨说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最早的时候是需要在外资企业里面进工会，建立工会组织。
嗯，
后来呢又要派驻这个党团组织等等，那现在美国显然是用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个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的运作，这个就是等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嗯，
然后呢又其他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你像四项东西加在一起，但是我要很客观的说一下，即便这个四项的这个反制手段加起来分量很重，也比原初不解禁令，极有可能导致中兴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停产歇工，比这个还是要好多。所以说这是 the second worst solution， 是第二坏的，对他来讲是第二坏的后果，而不是第一坏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啊。有人说解禁中兴的这个条件太苛刻，更有人呢以辛丑条约来形容不平等条约嘛。啊，那胡教授您怎么看川普和习近平这个讨价还价以及这个中兴解禁这件事呢？
很难评价它是不是苛刻啊，因为核心技术在人家之手，让你生存就显得比较慷慨了。
嗯，
试想如果核心技术在中国之手的话，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火如此高涨，一片的喊打喊杀之声，那中国人能够这么慷慨吧？慷慨吗？恐怕还做不到。
嗯，
最后能够讨价还价，达成某种妥协，也反映了中国最高层的冷静和智慧吧。相反，在民间反而是不冷静，中国的民间充满了非理性，什么辛丑条约啊，即使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建大使馆，容许各国派兵保护他的大使馆，不也是世界各国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的一个做法吗？
嗯，
所以以文明来征服野蛮，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一个幸运。中国应当由此反思，就说中国应当更多在反思，我们是不是该改变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中国应当彻底去遵守国际规则。
嗯，
啊，中国既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对伊朗、对北朝鲜的制裁，那就应当做到体现中国的信用，体现在国际上，取信于人。所以我觉得中国还，反而应当更多的反思。
嗯，好的。那么有媒体就说啊，说中兴之痛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高科技的共同之痛，甚至呢，有人说这是中国之痛。那丁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中国它究竟疼在哪里呢？
哎呀，疼的地方可不少了。我还真是希望这件坏事变成一个好事。当然，这个坏事是从中国的利益立场来讲了。这个坏事变好事呢，它有好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它就真是要从上到下的要好好的反思，因为中国在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40年来，既注意对外的开放，确实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这个大部分人都这么客观地认为的。但是最近的这些年来呢，好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子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仅仅是在宣传上、口头上、发言上这么认为，就是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是缩短了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之间的距离，甚至已经超过人家了。讲这种话的人，这个有地位高的，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有做媒体的，也有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有官员等等。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内心里这么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老大了，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讲他们这个老大的心理啊，还没有维持几个月，一下子就被中兴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浇了不是一盆冷水了，浇了一盆冰水。而且我真的希望呢，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他们吸取一个经验教训，就哪怕你进步的相当快，你离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你还有相当的差距，而这个差距靠做宣传，靠给自己壮胆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靠少数人出来以这个讲高调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从科研的体制上去解决。这里啊，我觉得就中国的有些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说中国并不是在过去十几年来没有重视这个芯片这个高等技术，中国人也不是大傻瓜，大家都是傻瓜，中国也不是这方面没有花足够的资源，也花那么多资源，那么现在就要反省一下，既然你这么多年来也重视这个事儿，也花了那么多钱，你究竟产生了多少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这个在这个芯片技术上的这个进步或者突破呢？我想这才是真正要反思的第一个要点，当然还有其他的要点。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胡教授啊。中兴事件呢，看来确实触到了中国的痛处。从这个我们从各界反思情况来看呢，它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与美国实力之间的一个差距。刚才这方面呢，这个香港丁教授谈了很多。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认为这个丁教授讲得非常对，就说中国呢应当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是不是存在某些问题。中国过去也建立了集成电路这个基金，也大力的投资一些芯片啊，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啊，曾经2008年，这个还号称5年之内中国的芯片技术要全面超过美国，那是2008年。那现在10年过去了，超过美国了吗？所以靠那种大跃进的方式，那肯定是很难达到效果的。芯片它是集成电路啊，它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集成。啊，在一二十种主要的芯片领域，中国的国产芯片的占有率大多数都是零，少数为2%、5%，极个别的领域，中国国产芯片能够达到15%，最高22%的占有率。啊，这个不仅是芯片，比如说在高铁方面，这是大家引以为傲的，但是实际上高铁的一些关键技术，什么动力系统啊、制动系统啊，甚至那种高强度的螺丝帽啊，什么啊，这个那种不会脱落的那种螺丝帽也要靠进口，啊，当然中国这些年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就像那个工信部长所说的，中国在 在世界上大多数领域，但是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属于第四届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属于刚刚登堂入室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国家。但是近几年呢，普通的中国人呢，普遍处于那种骄傲的、亢奋的、非理性的状态，不许说问题，不许说落后，否则就会挨骂。所以说，我就觉得整个国家好像处于某种癫狂的、非理性的状态。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他们的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说法，比如 Alex 廖这位网友就说中兴啊，30年前在缺乏资金和人才情况下呢，自研交换机进入外资垄断市场，而如今呢，有近10万高学历的却被轻易卡死。中兴之痛既有体制问题，更因为浮夸风导致全国上下对自己不切实际的判断。国内政治环境总是鼓吹赶英超美，自我膨胀，导致国内运营商一再不顾技术限制，以追求高精尖的国际为最新应用为政绩，导致各技术企业呢为了市场利润放弃自研而依赖外购。还有很多这个网友持同样的看法，我们就这儿就不念了。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中兴这个问题啊，归根到底你靠闭门造车，然后去求人家的技术，让人可怜你给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啊，还是用战争来解决，拿下台湾才是解决中兴之困的关键。
好的，谢谢你，天津王先生啊。我们谈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主题呢结合起来，不要扯得太远了啊。我们再来选读啊几个网友的评论吧。玉玺这位网友说，他说中兴事件标志着共产党那种用破坏国际贸易秩序来获利的手段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反感，西方已经开始用实际手段来捍卫国际贸易秩序，中兴301条款都是要中共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埃德温陈下一位是家业尊者呢，他说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资源，中兴这些企业出问题就是党的企业出问题了，不能赚钱了，而被美国拿捏的这些企业产品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埃德温陈他说中兴等军事或半军事企业是中共的真正痛点，因为中共追求富国强兵，请注意，中共不追求民富，而追求特定地域的最强暴力。假设中共是一个流氓，他靠最强暴力来赚生活费，象征暴力的刀子却握在别人手里，他当然胆战心惊，怕别人向他报复。中兴就是中国刀子的最重要的部件，却握在美国人的手里，这意味着中国刀子不在中共手里，而在美国手里，中共没有任何的合法性。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呢读了许多呢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接着来继续讨论。我希望我们的专家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对网友他们的评论呢做出他们自己的反应。中国我们看到呢，他在反思，可是美国也在反思。国会很多人就猛烈抨击说，川普解禁中兴这个做法呢，不明智的做法。民间呢更有很多人把它说成是川普及川普家族以国家安全利益来同中国做交易。那么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要素也不能全部排斥，因为在时间上确实是很近。你看这个伊万卡他女儿。这个名牌这个事情，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证，所谓证据吧。我们没办法说是建立100%的这个因果关系，但至少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太短了一点。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您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的为川普辩护，有的嘛大部分嘛是反对他，还有的嘛讲一些很恶心的话，是吧？就对川普啊他们家庭。啊，我最最重视的还是中国方面怎么反思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 window， 是一个窗户，就是刚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个窗户打开了，打开了这个打开，就光线就进来了。 那我们都要晓得，就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人造卫星呢，首先上了天以后，那在美国造成的震撼，比中兴这个事情在做现在在中国造成震撼要大很多很多。那么美国后来的反思，采取了多少东西呢？采取了多少，变成了多少的正确的政策，包括科研，包括教育，包括人才，包括资金的配置，包括产业技术方面的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那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能够从中兴母亲的这个危机上，也能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从制度的改进，从制度的进步，从体制的更加往前前进，变得更透明、变合理而这个出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世界21世纪这个世界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什么叫知识为基础？就是高等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竞争。而这个竞争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打仗的，但是你这个国家的综合的实力就是靠这种在支撑。如果中国不能从中兴目前这个危机上吸取，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跟世界上的最先进的科研这个体制要缩短距离的话，那我觉得这太遗憾了。你都给人家打了一棍子，结果你也没吸收到很好的教训。那么过个若干年，可能过不了若干年，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上，那么人家又会给你打一棍子。
好的，那么谈到美国的反思呢，我们一位网友叫 Peter Wind， 他回应刚才丁教授的这个说法，他说媒体呢已经很确切地报道了川普在提出对中兴放水之前，川普家族和中共有几笔交易，无论川普是否承认，媒体都会拿这个来做文章，所以呢，川普就想放生中兴，现在也很难这么做了。我继续来请教胡教授，更多的人呢却是赞赏川普的眼界和这个谈判手段，说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兴的问题，以近乎空手套白狼的这样一个手段呢，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被迫让步。那胡教授，您怎么看川普的手段和这个策略呢？
川普出尔反尔啊，这漂浮不定呢、也可能是他的一个谈判的手段。这种手段反而给对手，以震慑，或者说很难把握。而且川普他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吧，他也反映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就像刚才也有网友所说的，现在美国无论是朝。在朝的是在野的，还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几乎全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都主张对中国强硬，这个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幸亏现在呢，我认为川普他可能是他的第一阶段，目前的川普他只谈贸易，只谈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他连任成功了，很有可能他有他的第二步，那可能就是利用中国的这种骄傲情绪利用中国的这种抛弃了韬光养晦，好像不再埋头发展经济，以及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将中国拖入到新的冷战，就像对前苏联那样来拖垮这个红色中国。因为川普他毕竟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他与小布什的那种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的手段和策略，咱们是不能够低估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继续接电话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嘛，他们这个听众观众在线上等候，我们来接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觉得其实就川普的这个商人的特点，就是反映。治国就是这跟这个外国外交的上面，但是他这种就出尔反尔的话，确实在国际上，我觉得让美国的这个信任度肯定会下降。当然很多网友来说，就是一强调中国这个经济或之类的，就说中共是怎么的邪恶。其实无论怎么说，中共也是中国现在稳定的力量，也没有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现在有实实在在的感受。中共是其实跟八十年代之前中共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就是说完全是一个负面的。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啊。现在我再来给大家读几个网评。李中办，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兴啊是典型的集权国家资本主义企业，靠国家补贴违规争夺国际市场，现在制裁罚款是打痛在集权利益集团身上。中共鼓吹举国体制，争夺世界话语权、控制权，是非常危险的行径。自由世界只有举世体制，集中自由世界的全部力量，才能压住中国的恶劣攻势。要精确打击独裁集权集团七寸以上，才能够下好这盘大棋。沈小二这位网友说中兴之痛，第一在于国家体制。从古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重面子轻里子，高科技需要重视里子，靠假大空的大跃进那是完全不行的。第二，国家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民众，自我感觉太良好，而且一切都向前看齐。伟地这位网友说，中兴是中共在西方社会入侵的一把利剑，依靠中兴偷盗的技术跟其他独裁国家合作，试图破坏世界的民主制度，依靠贪腐来入侵民主国家的官场。现在中共手里没有了兵刃，只能束手就擒了。不管是科技发展还是其他独裁政权的合作，都将穷途末路，而中国人也很快就会在中共的洗脑中清醒过来。我们再接一个电话，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
你好。
请讲。
就是中兴，其实中兴目前的做法，其实它就是反映了在中国所有这个企业一种做法，它是不去这个遵守这个一些规章制度的。但是在中国的企业，比如说很多，比如说像展讯啊，像这个中粮啊等等这些企业一样的，它是不遵守这种国家的规定和包括它当地的政策，它是不遵守的。当它一旦出事的话，背后就会有这个国家去为他们去这个扫屁股。所以说中兴目前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就是国内所目前基本上是90%出现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上海这位李先生呢，他说的问题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就是说中兴一旦出事了，国家会给他承担，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呢，说中兴违反所在国的这个禁令，向伊朗和朝鲜出口产品，这不像是一个公司管理层级所能做出的一个决定，而是奉命行事。那么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猜测，因为这个很多年以前呢 ，VOA 俄罗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时候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儿。当时呢，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火的一个大国营企业叫做北方公司还是北方工业公司，当时也是牵涉到就是在这个中东啊这个出售武器，而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许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售外交武器的，结果呢公司的出售了，当时就是为这个事情也是中国跟美国之间跟其他国家之间吵得一塌糊涂。后来调查了好半天以后，也发现有些方面是公司自己，确实是公司自己做的事儿，不一定是中国外交部去批准的，因为公司它要牟利，你知道吗？这个中国政府它不可能在每一项交易方面都盯得那么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都要客观的看。但这个我倒希望就是在中兴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以后啊，就是还是要就是做大生意的公司，也还是要做老实人。你做小买卖的，也许你投机取巧这么搞了一样。像你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而且这个伊朗和朝鲜又是美国制裁的头两号的目标，你一次两次也许不会把它把柄，你事情多了你肯定会把它把柄的。那么这个从规则角度来讲，中国的那些所有的走向国际的公司，不管是国营的也好，民营的也好，公司合营的也好，我们大家都要吸取这个教训，就是你要做大生意，你要做老实人。
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丁学良和胡星斗两位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打停再打，川普贸易战术北京能否接招。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